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维州累计新冠病例数接近10万例，多尔蒂模型就学校发现感染及上课给出建议。意大利对黑手党的审判，有数十人被定罪。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敦促美国等国带头应对气候变化。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曾被总理莫里森嘲笑为终结周末的电动车将成为一项5亿元战略的重点，预计将创造2600多个就业岗位。总理斯科特·莫里森预计2.5亿澳元的联邦未来燃料资金将和私人投资配合，以重塑澳大利亚的交通领域，并在2030年前使多达170万辆电动汽车上路行驶。投资将集中在公共和家庭电动汽车充电以及商业车队、重型和长途车辆的电动化。超过50000个家庭和400个企业将有机会参与该计划安装充电基础设施。同时，该计划会建设至少1000个公共充电站。预计到2035年，这种方法将减少8公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并在2021至2022财年起的3年内创造至少2600个就业岗位。自新冠大流行开始以来，维多利亚州的累计新冠病例数正逐渐接近10万个病例。根据目前预测，该州有可能在本周晚些时候达到这一数字。周一，在单日新增1000多个新病例之后，该州的累计感染人数达98130人。据最新多尔蒂数据模型建议，即便有学生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学校课堂仍可照常上课。据多尔蒂研究所最新报告，在 test to stay 检测后留下来的模式下，如果同班同学有人确认感染新冠，那么其他学生将接受快速抗原测试，且如果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被允许返校上课。该数据模型还发现，与发现确认病例后全班隔离的做法相比，这种方式将导致小学里平均增加1个新病例，但在高中会减少6个新病例。维州将率先为未接种新冠疫苗的学生提供快速抗原测试服务，将隔离期从14天缩短至7天。维州近20所受疫情影响的学校将率先使用该服务。在悉尼西部的一个葬礼的送葬者中发现几个新冠阳性病例后，新州卫生部要求参与者立即采取行动。该葬礼于周六在一个小教堂举行，且周末2天都举行了守夜活动，这促使当局发出了健康警报。卫生当局告知，任何参加葬礼或守夜的人都是密切接触者，他们必须进行测试、自我隔离并遵循卫生建议。在首都领地政府准备宣布进一步放宽疫情限制之际，堪培拉一所小学爆发的新冠疫情已导致近40人感染，约有12所校园受到影响。卫生当局告知密切接触者要在家中隔离。鉴于堪培拉的2剂疫苗接种率已超过95%，首都领地的部长们正寻求更快的放宽限制。预计，首席部长安德鲁·巴尔将在今天宣布取消家庭拜访人数上限，增加人数密度限制。南澳大利亚州边境于本月晚些时候重新开放后，该州感染了新冠但症状较轻的孩子们可以在家通过视频接受病情监控。一直由儿科护士、医生和其他来自阿德莱德妇女儿童医院的职工将肩负起运营这个价值370万元的服务。如果孩子们的症状并没有严重到要住院治疗，他们将在家中接受医护人员病情监控。政府也在阿德莱德妇女儿童医院为新冠重症患者提供了32个床位。南澳计划从11月23日起放宽边境限制，特别是与新州、维州和首领地严格的边境管制。今天， 维州政府向维州人发起了一份网上民意调查，以分享他们在种族歧视方面的经历和对于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观点。这份民意调查的截止日期是12月8日，将是该州的第一项反种族主义策略，旨在为原住民、多元文化和多种教派的社区创造一个更为安全和包容的社会。多元文化事务部长罗斯·斯班斯告诉 SBS 新闻，反种族主义策略将于明年年中出台，来主动阻止该州的种族主义行为。策略将基于反种族主义专案组的意见，这个组织正在与多元文化和原住民以及托雷斯海峡岛民社区组织进行真正广泛的咨询，同样也在这一区域的专家们就包括雇佣、教育、健康、公正和运动等主题进行相关的特别讨论。斯班斯女士说，她知道种族主义在不同社区会表现得有所不同，不同的观点将使这一策略成型至关重要。自全国枪支特赦令从7月1日实施以来，新州居民已上交1700多杆弃用、非法和未注册枪支，同期新州居民还注册登记2200多杆枪支。新州灭罪行动 Crime Stoppers 首席警官彼得·普莱斯敦促公众为了保障家人和社区安全积极上交。根据枪支特赦令，持枪者可以免费登记或上交非法弃用或未登记的枪支，且免受责罚。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关注更多国际国内方面的消息。美国已经重新向包括墨西哥和加拿大在内的33个国家的完全接种疫苗的旅行者开放其国际边界。之前被禁止的33个国家中的大多数都为欧洲国家。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宣布欧洲是新冠大流行病的中心。进入美国的旅行者将需要提供最近的新冠病毒阴性测试证明。维罗尼克·蒂里是来自比利时列日的居民，他将前往纽约参加他教子的婚礼。在一年前，我教子的婚礼就计划好了，但由于新冠疫情和所有的限制，婚礼推迟了一年。而且因为婚礼场地方面也有问题，我们已经两年没有见到他了。我是教母，但对他的母亲来说，今天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他很高兴能再次拥抱他的儿子。在过去的两年里，他只能通过网络看到他。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敦促美国履行职责，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发挥带头作用。奥巴马昨天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发言时表示，全球各国尚未意识到采取行动做出改变的重要性。奥巴马也批评前特朗普政府在气候问题上止步不前，并寄希望于拜登政府有所作为。他表示，美国和欧洲需要发挥带头作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We also need China and India leading on this issue.
我们也需要中国和印度在这个问题上发挥带头作用。我们也希望俄罗斯，正如我们期待印尼、南非和巴西一样，我们不希望任何国家袖手旁观。正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于本周五闭幕。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表示，他希望使用氢燃料来延长澳洲的燃煤发电，并说这是一种可以为传统工业提供动力的燃料。
And it is the future fuel, whether it's how it produces.
氢是未来的燃料，无论是它如何产生氨，也可以用于燃煤电厂，不仅在这里，而且可以在世界其他地方这么做。它是能够为我们的大型采矿卡车充电并使其运转的燃料，能够为车辆提供动力，使其能够进行超长距离旅行。根据一些估计，渐渐的它是能够满足世界能源 10% 的需求。澳大利亚在这方面处于有利地位，因为我们有空间、技术和伙伴关系。联盟党正花费150万元对纽卡斯尔的清洁氢中心进行可行性研究，包括支持排放密集型产业。此前英国指责澳大利亚的气候行动计划滞后， 英国气候顾问德本勋爵表示，澳大利亚令世界其他国家非常失望，并正在将贸易伙伴关系置于危险中。在意大利的一个法院，在一个针对意大利黑手党犯罪组织光荣会有关的案件审理中，给70人定了罪。在最大的黑手党审判之一，这个集团一些关键成员被判入狱达20年之久，但是也有20人被宣判无罪，其中包括一个意大利律师和商人。在法国南部的戛纳城，一个穿着防弹衣的警官在一场袭击中逃过一劫。据称，一名罪犯企图用一把刀袭击另一个警官，但是在意外发生后，警官们一枪击中了他。据悉，这名袭击者是一位在法国合法居住的阿尔及利亚人，没有犯罪前科。警方正在就这场袭击的主要动机展开调查。数百名移民试图切断边境防护网，从白俄罗斯进入波兰，引发警察和安全部门关注。欧盟指责白俄罗斯政府鼓励来自中东和非洲的难民途经该国进入欧盟。波兰政府为此部署了额外警力，白俄罗斯国家边境委员会指责此举极不人道。一名难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许多人背井离乡，迫切希望展开新生活。我们都是希望给孩子争取一个更好未来的老百姓。许多人吃不上饭，喝不上水，他们的孩子都很年幼，天气寒冷，孩子们都冻得瑟瑟发抖。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机构在阿富汗启动了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运动，这是3年来第一个抗击这种疾病的全国性计划。该项目将惠及300万当地，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儿童。该项目也得到了塔利班政权的支持。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主任艾哈迈德·曼达里表示，这表明双方共同承诺维护世卫系统，并为避免未来爆发可预防性疾病而重启重要免疫疫苗的接种工作。但阿富汗卫生部的一位发言人也指出，该项目存在一些问题，譬如没有为偏远地区配备训练有素的卫生工作人员。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截止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7:31，一澳元可以兑换0.741美元、1.036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747人民币、5.785元港币和20.72亿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4度；墨尔本疫情为主，最高温度20度；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9度；凯恩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3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3度；阿德莱德晚时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珀斯上午有阵雨或暴雨，最高温度22度；达尔文可能有阵雨或暴雨，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18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